民数记第三章，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雅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公祭司之分的。
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是立位之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
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
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手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
你要将利未人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
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
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
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点数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17节。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哥虾尼、拉利。
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
哥辖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逊。
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摩利、母氏。这些按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世。
属格顺的有利离族、示美族，这是格顺的二族。
其中被属从的利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
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
拉以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格顺人宗族的首领。
格顺的儿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灶棚，并灶棚的盖和与会幕的门边。
院子的五个房和檐，院子是为帐幕和坛的，并一切所欠使用的神。
主歌辖的有暗蓝族、斯哈族、希伯伦族、丁薛，这是歌辖的丁族。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
哥和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
乌薛的儿子以利沙板做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
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
属米拉利的有摩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
他们被属的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
亚比亥的儿子苏列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老的做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
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 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
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摩西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国，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
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
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
你要按人丁照射所的平，每人取赎银50克勒，1色克勒是25基当。
把那多余之人的属价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
从以色列人头生的所取之一按圣所的平，有1364克。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知道利未记，我们如果刚光是读它字面上的意思啊，我们会觉得相当的枯燥，因为它都在数点，但实际上它有很深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先把它基本的话啊，我们能够认识清楚之后，我们就会慢慢就懂得它更深的意思。那在前面两章，民数记前面两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们在仍然是在西乃山，那现在呢他们就被数点，按着他们的支派，有12个支派分成4个方向围绕着中间的会幕安营，而且这12个支派呢都是面向着会幕，所以这就说出来了，他们不再是像从前生活没有中心，现在会幕成了他的中心，换句话说，他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然后他们现在呢，不再是凭着自己随便行动，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分的队，一队一队的往前行，所以他们现在呢，不但是中间，他们是向着神，向着主有一个中心，而且呢，他们随时要看云柱有没有上升，如果云柱上升他们就跟着前行，云柱下降他们就安营，所以呢他们就随时要留意圣灵的引导。所以这就好像我们的经历，从前我们好像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慢慢慢慢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呢，神好像就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我们的主做中心，我们只不再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我们乃是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做事。这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呢，把20岁以外的，就是生命成熟的人呢，就开始数点，然后把他们按着4个方位，每一个方位呢3个支派，总共12个支派，把他们连结起来，成了一个军队。军队是为了征战的，所以他们现在要准备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发觉他的会幕呢，不再称为一般的会幕，他是称为见证的幕。所以在这身上呢，他们要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见证神的自己。那在上一章我们特别讲到，他们有总共数点的有603550名，这个数字在出埃及记出现过，在民数记也出现过。在民数记最主要是讲到他们为了征战的，在出埃及记我们那时候提到的时候，他为了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他是为着建造，另外一方面呢他是为着他属灵的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再讲这个数字，这个数点还有 一个意思啊，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所提到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七章，因为到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啊，他们这个赎点要交半色克勒银子呢，就后来就变成了收丁税的，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他那里怎么说？他说到了加百隆，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你看现在他们已经到了主的时候了，他们这个每次赎点要交钱呢，现在变成了一种惯例，就是要向每一个男丁满二十岁的，他要收丁税。那现在他们到了加百隆了，主耶稣跟门徒他们到了加百隆了，就有收丁税的，就是要收这个钱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啊，丁税就是半块钱，就是半色克勒啊，你看到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也就是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赎点的时候，有一部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是要交半色克的银子，然后就慢慢遗传下来呢，就到了主耶稣，你看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呢，他们现在开始收丁税，因为他收这丁税是为了要维修圣殿用的。那很奇妙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把这一段话摆在这个地方，有很特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刚刚经历过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就是在十七章一开始那个经历，就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在那里变了形象。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就看见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彼得看见了，就说对主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说愿意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说话的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看门徒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异象，而且呢，神在云彩里面说话，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见过异象啊，或最好在灵里面见的异象。我们觉得我们懂异象，你看这么荣耀吗？我们也听到了神给我们的话，但是很奇妙，我们不会应用。所以马上你看，他们到了加百隆以后呢，就马上就测出来他们到底懂不懂。你看有人来收丁税，找上了彼得。彼得，人家问他你要不要纳丁税，彼得说纳。你看前面在异象里面才听到，你们要听他。换句话，你不要自己出主意。前面异象这么清楚，你们要听他。这彼得也没听他，彼得自己就做了决定了，要纳。哦，好，然后呢，一进了屋子呢，耶稣就先对他说话。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的问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你看，刚刚在异象里面才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他现在忘了，是向外人收，不是向自己儿子收。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很怜悯，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往海边去钓鱼，先钓上了鱼，拿起来开了口，必得一块。我们知道彼得是捕鱼的，你捕鱼的话用网子来捕很快，一下子好多鱼，对不对？主耶稣曾经向他借船，后来讲他一下就捞出好多的鱼来，但是要钓鱼就不容易了。因为钓鱼需要耐心，你会网鱼并不代表你会钓鱼。前面十七章那边一开始的时候，彼得正在讲话的时候，你看天上有声音，父神就打断了他的话。 啊，现在这边呢，主耶稣又打断他的话。换句话，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你看，我们都常常话好快啊，一下就出来了。我们刚刚才有意象，我们才很受感动，过了一下子，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又开始讲话了。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是听他，我们不知道自己讲话。我们忘了他是儿子，他应该有该有的地位。结果呢，啊，只好去钓鱼，这最好训练我们耐心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主真的常常需要送我们去钓鱼去，因为我们都太喜欢、太冲动、太会讲话，啊，话特别快。然后你看，拿来刚好可以做你我的水。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讲到他那个数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同时要讲到这一段，就是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的经历。好，我们现在回到了就开始今天要讲的民数记第三章哦。第三章非常的宝贵，因为它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等我们把它连在一起以后，我们就知道它真正的意义了啊。首先他这边讲到，他说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这是讲到从前的时候，所以这个不是他当时在讲，这是讲到从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在西乃山上讲话。那现在主是在会幕里面讲话，所以这讲到从前的时候，他说亚伦跟摩西的后代如下，他后面要记载他们的后代了。亚伦的儿子呢，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与他们。所以亚伦有四个儿子，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所以亚伦的儿子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工祭司的职分。所以只有亚伦的家族是祭司的职分，这不是他们自己选的。希伯来书说这是神拣选他们的，人不能够自己取得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这是神给他的。可是呢，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没有儿子。这个在民数记我们就读过了。很奇妙，就这两个儿子啊，拿达亚比户，他们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呢？是献燔火的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是被火烧死的。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常常所犯的，我们所遭受的刑罚呢，也跟我们所犯的有关系。他是献燔火，所以就被火烧死。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怎么讲呢？顺着情欲杀种的，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从圣灵得永生。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吃的是我们自己结的果子。你献燔火，你被火烧死；你顺着情欲杀种呢，从情欲受败坏。所以你看，这个属灵的原则就在这里，都是我们自己找的。结果呢，他们第三个、第四个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就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见亚伦本来是四个儿子，现在死了两个儿子，所以亚伦现在就分成了两支，两个，一个就是以利亚撒，一个是以他玛。如果我们这个熟了，然后你再去读后面的很多历史书了，你就比较清楚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4章。历代志上24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他说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是大卫的时代，所以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现在来到了大卫时代了。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父亲之前，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亚伦下面就这两个人，对不对？我们刚刚所读的，然后从这两个子孙里面呢，他们就分到了24班祭司。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呢，祭司就分成24班。在我们刚刚所读的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他现在是分成两支，就是亚伦的两支，然后一直扩大到了大卫的时候，就是24个班次，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都是24个班次。 那这二十四个班呢，你就发觉呢，以利亚撒有十六个班，以他玛是八个班，所以以利亚撒比以他玛更强壮，就是这个支派更强壮。所以二十四个班次以后，以后他们都分成二十四个班次了，为了要敬拜用的，所以他们有二十四个班次，二十班次就在这两个人的名字下面分班。如果我们读历代之上第九章，再加上列王记下十一章，我们不读了哦，会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每一个班的供职大概是七天，所以每七天他们换一班，每七天换一班。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有二十四班，每七天换一班，所以大概的一年会换两次，而且每一次换的时候是在安息日换的。那这二十四个班，当然我们不会记得他这个二十四个名字，但有一个名字你要记得，就第十节的第八班亚比亚。那为什么要记得亚比亚呢？因为在路加福音有提到他，你们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那时候讲到谁？讲到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那时候撒加利亚是在什么班呢？就是亚比亚班。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了，增加我的印象。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对，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亚比亚班原来是在排在第八班的，而且是他们二十四班的祭司里面的第八个班。那这二十四个祭司是分在两个名字的下面，这个两个名字就是我们刚才民数记所读的这两个名字。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些虽然有时候很枯燥，但你如果读熟了以后，你再读后面的历史的话，你就慢慢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点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个。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三章啊，那耶和华就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所以利未支派呢，基本上他们是来服侍祭司的，帮助他做他的帮手，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手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好，那办理哪些事呢？就第三章后面还有第四章 就告诉我们这些细节，所以他先大概提一下子。第九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所以利未人是特别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的。我们读到民数记第八章第十九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边讲的更详细一点。第八章第十九节他怎么讲？他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理以色列人的事。所以对亚伦和他的儿子祭司们来讲呢，利未人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赏赐，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所以利未人是特别被选出来给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就当大家在拜金牛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曾经呼召他们，就是说出来拔刀杀他们自己的族弟兄，没有人听，只有利未人听。换句话说，他们向着神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所以神特意把他们呼召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进这些职分。所以我们曾经读过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后面这三生命记 三十三章特别提到利未人，三十三章第八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前程的那里。土民和乌灵是可以让他们明白神旨意的，那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在利未人身上，所以利未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都在他们前程呢。好，你曾在你在马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征战，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遵守你的约，所以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OK， 所以利未人有一个特点，就讲到他肉身的关系的时候啊，他为着神的旨意他可以放下。你知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很误会了这一段话，他们想到利未人可以杀他们族弟兄，他们去觉得就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你知道，但是这种想法要很小心，因为利未人他们对付他们的弟兄，基本上他们是对付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弟兄，那我们不爱弟兄我们可以杀，对不对？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的时候呢，你做不来的。可是利未人他们是为着爱神的缘故呢，他们把神的旨意摆在第一位，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真正爱弟兄，我们不配做一个利未人。而爱弟兄你还能够来对付他们，换句话就是对付来自自己的情感，这个是神能够用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爱，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拔刀，对吧？我们随时可以对付人家，但真爱的时候，你看啊，所以他们利未人是特别这样子被带出来的，被是神赏给祭司的赏赐，所以这些人是不得了的一些。那第十节他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亚伦跟他儿子代表祭司的职任，这个职任呢要很小心，就是说呢，你要谨守住，免得外来的人呢，就是除了祭司以外其他的人，包括利未人包括以色列人呢，如果靠近的话都要被致死，所以他们的职任很重要。那他们祭司的职任是什么呢？我们读民数记读到十八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十八章第七节，民数记十八章第七节，他你和你的儿子就是祭司啊，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类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所以祭司的职任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坛跟幔子类的事情。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祭司的职任跟两个坛有关系，祭坛有关系，还有跟幔内里面的事情有关，因为只有祭司可以进入的，别人不能进入的，别人也不可能随便碰坛的，如果谁碰了就要被致死。所以这个是民数记第三章这边特别提到的。好，接下来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好，现在他讲了为什么神要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呢？因为利未人是要代替以色列投生的。因为十三节，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好，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中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呢？因为投生的是属我的。那为什么投生的是属我的呢？因为神曾经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但是 以色列头上被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在出埃及以前，神曾经降了十个灾在以色列地，在埃及地。到了第十个灾，就击杀所有的长子，包括埃及跟以色列的长子都被杀。那以色列的家族呢，因为他们有杀羔羊，吐血在门楣跟门框上，所以他们的长子没有被杀，埃及地的长子全被杀，所以因着他们被保留下去，这些人是属神的。那为什么神降十灾的最后一个灾是长子的灾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长子不被除去，他们出不了以色列，所以这个长子非常的重要。你看他其他的灾一直降下来都没事，但是长子如果不除掉，他没办法出埃及。为什么？因为长子是代表一个人天然生命最刚强的时候所生的儿子，所以长子是长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然后我们天然生命非常的刚强，这个刚强的天然生命是我们没有办法出埃及，所以这个必须要除去。所以这长子都必须要除去，但是现在呢，他们被保留下来，那保留下来以后他们就归神的，因为他们不是属自己的，就好像我们本来应该是被除灭的，但是像我们被宝血重价买回来了，那应该要归神的。那现在呢，神就借着立位人被分别出来代替这些人啊，所以接下来就说，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立位人的家室宗族家室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应该是一个月以外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所以这个数点呢是第二个数点，对不对？因为之前他是数点二十岁以外的以色列人，现在是一个月以外的立位人。好，他们数点的立位众子的名字有三个，格顺、哥辖跟米拉利。格顺是长子嘛，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四黎，利黎四美，所以格顺是有两个儿子。哥辖的儿子呢，哥辖有四个儿子，按着家世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第三个儿子是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抹利、母士。所以第一个跟第三个儿子都两个孩子，老二有四个孩子，这些按着家族呢是利未人的家世。好，那属格顺的这两个族呢，总共一个月以外的有7500人。那他们要在哪里安营呢？是在帐幕后边，也就是西边安营。那拉伊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格顺人家族的首领，宗族的首领。那格顺子孙在会幕中他们所要看守的是什么？就是帐幕、灶棚、灶盆，并灶盆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所以这是他们所看守的。那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讲详细一点，我们先讲一下他们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好，然后呢，第二个儿子哥辖呢，他有四个孩子，他们从一个月以外的有8600人。那哥辖的儿子呢，他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你现在就知道他的方位了，南边安营。乌薛的儿子以利沙板做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那他们要看守的是什么呢？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这个以后我们也再会再讲。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好，所以所有的利未人他们的领袖是谁呢？就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而属米拉利的有摩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数的从一个月以外的男丁呢，总有6200名。亚比亥的儿子苏列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守是看守什么呢？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 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啊，所以他们是在北边安营。那在帐幕前东边就最尊贵的一边呢，像日出之地的是谁呢？就摩西、亚伦跟亚伦的儿子，所以就是摩西跟亚伦和祭司们。所以祭司们他们在最尊贵的是在东边，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所以这三个利未人加起来有22,000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加过，22,300名才对，对不对？那这边是22,000名，为什么？都有人解释说，那多出来的300名可能是他们的长子，因为长子本来就是需要，就不能够代替你，就是长子本身你就要负责的，你不能够去代替别人的啊，这是有的讲法。但因为他没有很详细，所以这个大概是可以做个参考。就所以那300名不算，因为他不能，你本来是长子，你不能再代替人家了啊。所以这边有22,000名、啊、好。所以现在他也是分成四边，所以你看很奇妙啊，啊，他的三个儿子刚好是三边，然后摩西跟亚伦祭司们另外一边刚好又是四边，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4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啊，好，这边呢是第三次的数点了，啊，就是在。第一次数点里面又分成三个数点，啊，现在第三次数点呢是以色列人投生的，他们的名字记下。他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耶和华小谕摩西：“你要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那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呢，比利未人多了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50克勒，1色克勒是20色勒，记了。你看这边他是取得5个色克勒，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利未记27章曾经讲到各个年纪，不同年纪里面最少的是5色克勒，对不对？然后越来越上去，但是所有投生的男子，你看神只要求5个色克勒，所以你看神的要求常常是按我们能够负担的最少的要求，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所以只有5个色克勒、哦、他没有说这些男丁按照他的数目按照他的年龄来收，没有，神子就是5个色克勒。那把多余的人的赎银都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之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平，有1365色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摩西所吩咐的。好，那现在我们就对整个他的那个在旷野的摆阵，那个阵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最中间我们知道是会幕，然后在内圈是利未人，然后外圈呢就是以色列人，这是被数的那个能够征战20岁以外的。那在外内圈的东边最重要的这一边呢，第一边就是摩西跟亚伦和祭司们，所以这最重要的一边。那在外圈里面最重要的一边呢，是犹大所带领的这三个支派，啊，所以你看这是东边，像日出之地是最尊贵的，他们是第一队的，啊，出发，将来出发是第一队，所以是最重要的一边。好，那南边呢？南边的内圈，你看不是他的长子，对不对？是第二个儿子，因为他是最大的，他有四个支派。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知道，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那个以利亚撒，这边是以利亚撒是南边，所以他是第二个儿子排到南边去了。这些次序我们都需要清楚一下， 为什么我讲过，就是以后我们记清楚以后，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跟这有关系的。那外圈的南边，我们都是流变，对不对？他本来是长子，结果后来要失去长子的名分，叫做南边，所以这第二边，这也是现在是第二队出发的。西边呢是第三边，第三边我们知道是内圈的话，就是这边所讲到的那个第一个儿子格顺，也就是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那个支派的，这第三边。那北边呢是第四边，内圈就是他这个这边所提到的米拉利族的，内圈是米拉利族，然后外圈呢就是但支派的。那这四个支派呢，他们有四个旗子，在东边呢是狮子，南边的呢是人的形象，西边的呢是牛，北边的是鹰。那现在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见证。那如果我们光是读民数记第三章，我们不太懂，但是你去读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就发觉了它的意义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西结第一章，我们曾经也交通过，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民数记来看，我们看得更清楚。好，我们先来看以西结第一章。我们曾经交通过以西结第一章，但是因为这章很重要，所以我们还要很快来复习一下。有些话我就不，我只提我们的重点就好啊。首先，你看在第一节的时候，以西结是看见了神的异象。神的异象是什么？是神的异象呢？神的异象有个中心，神的异象的中心就是在以西结第一章的后面，就是最后一节，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真正的异象的中心呢？是离不开神的，这神的意象，神的意象是关乎神的自己。但是你看见的意象你不一定懂，所以你就看见了，到了第三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对不对？你看见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不息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有了意象之后呢？就有神的话，因为你有了神的话，你才能解释神的意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意象没有话，你就乱解释了。但是有了神的意象，有了神的话，接下来是什么？神的手。所以你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在原文是耶和华的手，手是做引导用的。所以你就看见呢，有意象。有话有引导，就很完全了。然后这时候他从北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所以你看见呢，现在飘来的这一朵大云里面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你到第八节，你看它下面的翅膀底下有人的手，所以你看有人的形象，有人的手。为什么在这边这个意象里面有人的形象、人的手呢？因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神的心意是在人的身上，所以神造人呢，是造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所以神的心意是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你看神这么看重人，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神，或是我们来读一段这个圣经，我们最近才读过撒迦利亚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二卷，或是我练找不到没有关系，我练给你们听好了。后面这一段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你看 神造天是为着地，神造地是为着人。所以你看他铺装诸天，然后再建立地基，建立地基然后造人里面的耶和华。所以人在神的心目中你看有多重要，因为 神的心意是在人的里面。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四活物的时候呢，你看他看见有什么，有人的形象，有人的手，那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这是活物。以西结第一章，然后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头。好，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四活物，它有四个脸，你就发觉那四个脸呢，正好就是我们刚才在民数记所读的四个妻子。所以真正你要懂得民数记上所代表那个意义呢，你必须要了解以西结所讲的，因为以西结是那个是天上的意象，它所代表的就神的心意要在人的身上。当人失败的时候呢，神的心意不会失败的。所以他在意象中，以西结已经被掳了，在人来看人已经失败了，但是神不失败，神把这个永远的旨意向他启示出来，啊，所以好，然后呢，这四个活物，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这就说出了他的腿为什么是直的呢？讲到他们的行动是真实的。所以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做见证，在仇敌面前做见证，他们的行动必须要正直。牛犊之蹄，我们知道牛犊是他的蹄是分蹄的，换句话说呢，他是要分别为圣的。然后都灿烂如光明的铜，铜是代表审判，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被炼尽的。所以你看见在云里面有闪烁火的大云，火就是为了炼金用的。然后呢，这活物的脸，他们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有四个翅膀，所以他们是单独的，可是呢，他们又彼此相接，所以又连在一起的。你看，这就是讲到教会，对吧？我们都是个体，但是我们又是彼此相接的。我们都分开，但是又是呢相接，又显出是团体的一个身体。行走并不转身，你看，他们都是各自往前行，所以按着神的旨意呢，他们就都是往前行，所以不要退后，也不要转弯的。我们常常转弯，但是在神的心目中呢，他们是顺着神的旨意不转弯的。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你看为什么这边讲了前面是有人的脸？因为他是从北方来的，所以看的人是在南方。从南方看他的前面是什么地方？就是南方，对不对？所以前面就是人的脸。右边你看就是我们原来讲的东方嘛，这就是狮子的脸，你看到没有？左边呢就是后面牛的脸，啊，真正后面就是北方阴的脸。所以你看，这跟我们在看的民数记是一样的，然后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蔽。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彼此交接，两个翅膀相接，然后另外两个翅膀遮蔽，换句话说呢，他不让人看他们，都是隐藏在身里面的，不显露自己的。这边所讲的都是说神在以色列人心中的要求，当然他们在旷野失败了，你看甚至我们教会也失败，但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神呼召得胜者就是要这样。他们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所以你看呢，是灵在引导他们，所以在旷野呢，他们是云柱在火柱在引导他们，这代表圣灵。所以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以后云柱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你看，所以这边讲到，一方面讲到火炭，一方面也讲到火把。火炭是为了炼金的，火炭是炼金。你记不记得那个以赛亚曾经有火炭炼金他的嘴唇？火炭是为了炼金， 火把呢是为了照明。你创世纪你记不记得火把经过那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火把从那边经过，火把是为了照明的。所以是活物的形象，就又像火炭又像火把，火在是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火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你看他们行动，这个他们往来奔走就代表他们彼此间的交通，跟还有跟神中间的交通。这个交通为的是怎么样呢？是要彰显神。所以你看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人在地上。脸是说出了我们人的形象，所以在脸庞有一个轮子，轮子是代表在地上的行动。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所以水苍玉是什么？圣经上是水苍玉来形容主的。但以你曾经看见人子好像水苍玉嘛？所以呢，他们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主的自己。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换句话说，他们在他们的行动中，你看见有主的行动。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执行，并不调转。至于轮往，高而可畏。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个圣灵所代表的行动呢，满了庄严，令让人敬畏，满了尊贵。四个轮往周围满有眼睛，轮往就是它轮子的周围那一圈啊，都满了眼睛。换句话说，它的行动带着智慧的。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往从地上升，轮也从上面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很奇妙，你看好像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我们也在子里面。因为他讲到轮子，讲到活物，讲到灵，你看首先是灵在前面走，活物就跟着灵，然后活物上升的轮子跟着在活物旁边走，可是灵又在轮子里面。你看好像是在灵里面有我，在我里面有你，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你看没有，在这里面的合一。好，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在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的，所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在一里面，非常的合一啊。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好，活物的头以上，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大云啊，是指着在穹苍以下的，是活物，所以活物的头上是穹苍。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他们在旷野摆阵的时候呢，用以西结的眼光来看呢，他们就是那四个活物，你看到没有？然后在他们的头以上是穹苍，就是在整个天空，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水晶是透明的，所以可畏啊，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那穹苍以下呢，活物的翅膀彼此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我们刚才讲过，活物行走的时候呢，我就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好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所以你现在看到活物在行走就发出声音来了，翅膀有响声的。它站住的时候呢，翅膀就垂下来。活物行走的时候，翅膀会发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是他们的见证，哦，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声音是代表他们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他们在行走的时候会有这个见证呢？ 因为只有当他们能够这样配搭侍奉，你看他们的翅膀连在一起嘛，这样配搭侍奉的时候呢，见证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没有在灵里面的配搭，你就没有享受，就没有这个见证出来。可是如果你在灵里面有这样配搭的话呢，很自然就想成出来，就见证就出来了。这个见证呢，像什么？像大水的声音。大水说出了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刚强，那大水很厉害的。又像全能者的声音，这说出了他的声音满了能力。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换句话在这里，他征战得胜。那活物站住的时候呢，便将翅膀垂下来，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所以你看见在他们头以上穹苍之上是什么？是声音，有一个声音，也就是什么？当他们安静下，你看翅膀一垂下来的时候，声音就出来。所以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微小的声音，掌控着。所以地上的行动跟天上的声音发生关系的，那这个声音我们知道是宝座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原来在地上的一切的行动呢，是跟天发生关系的，受天的支配的。好，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你看就有宝座的形象出来，有一个宝座的形象，仿佛什么蓝宝石。我们的蓝宝石是代表属天的，现在有个属天的宝座立在那个地方，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所以在宝座之上，坐在宝座上的人有仿佛人的形状，这说出什么？说出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道成肉身，所以有人的形状。虽然这个时候主还没来，但是他已经有这个形状出来，因为神的永远的旨意是这样子的。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辉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所以你看他有腰以上一个样子，腰以下一个样子。腰以上的样子呢，所形容的来是他是神的儿子，腰以下的形状呢，讲到是他是神人子，所以又是神子又是人子。然后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你看见在他的宝座周围呢有云，那就虹，对不对？我们读启示录就发现这个虹是围绕着宝座的。今天我们下雨就看见有云，这个云呢是七彩的云，而这云只有一半的，是一个弧形的。但是真在天上呢，这个云这个虹是围绕着宝座的，是一个圆形，是说出了他的信实，也说出了他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十字架上有七句话，那七句话就好像这个彩虹呢，那七道彩虹一样，也神纪念他儿子的在十字架上的话。神的儿子让你为我们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父在地，又听见一个说 OK。 所以有了这一系列的意象，我们现在就懂得民数记第三章真正他们是要表达神在他们身上的期待。神的期待呢，借着这些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虽然我们读民数记我们还不太懂，我们只看到，这些人民就这个方向我们搞不清楚，其实神有他很深的意思在的。所以我们如果慢慢懂了，我们就晓得他实在是有他很深的意思。而且我们当我们看见他们在旷野这样按着方位这样站好以后，那我们在比照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的意象，就发觉一件事。因为在传统里面我们会觉得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会幕，因为我要与他们同住。 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面呢，主就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但主不住在这帐篷里面，主从来不住在人手的帐篷里面。那主坐在哪里呢？主是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可是呢，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那天怎么讲呢？跟我们这很有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好了。我想我们都虽然很熟悉，但是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哦，那时候圣殿还在，那圣殿就好像旷野的会幕一样，神应该在圣殿里面，对不对？按照我们的观念，但是不是的。他说当乌西亚王在那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主是坐在宝座上，就好像刚才以西结的意象，他在四活物的上面是穹苍，穹苍之上一个宝座，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么崇高，但是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所以约柜是他的脚凳，约柜代表呢他放脚的地方，约柜就说出了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这个地方，所以会幕是代表他同在的地方。然后圣经上也讲，那诗篇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神是怎么飞行呢？他是坐在基路伯上飞行，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了这边有个图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正室就好像那个四活物，神坐在高高宝座，他的同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会幕中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约柜前，就是来到他的脚的，所以来到他的约柜前下半，就是到他的脚前下半，就好像玛利亚来到脚前和脚前一样。所以在这边这个图画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他把他的同在带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借着基路伯飞行，所以基路伯飞到哪里呢？就把他带到哪里去。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他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把神带到哪里，他们无论到哪里就把神的旨意带到什么地方。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帐幕要成为见证的帐，因为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章，当然我们这章没有说完全讲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留了第四章再补充一点就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清楚了，就前面他这样的数点，这样的安排跟神永远的心意有关系的。虽然在旷野他们好像失败还怎么样，但是你看慢慢神迹的炼净他们，后来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神他们同在。那在这里我想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最后一节，就民数记第三章最后一节，最后面所讲的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对不起，应该是第五十，第五十节，他说从以色列人头身的所取的银按圣所的平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些是赎银，把他们赎出来的。可是当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就把它作为结束了。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七节、十八节，对不起，十八、十九节，彼得在这里特别想到什么呢？知道你们得赎，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等物， 你看他们主要的是银子，对不对？但彼得在这里讲了，不是这些金银等物是毁坏的，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宝血，圣经人就是这个地方提到血是宝血，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好，让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还有一点，我们下次跟第四章一起来交通，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都是非常宝贵的。这样子。